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2月2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火箭军某旅发射营教导员张平坤，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用真情带出一流精兵的强军事迹。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例，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秦家乐围绕提升人才培养质效深入调研，为强军事业积极建言献策。环球军情，美军高官接连遭到解雇，美国国防部长称正在特朗普领导下落实新的领导层。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杨根司连第18任连长翁海林退役后在人民警察岗位上潜心钻研业务，传承英雄精神，成为办案能手的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火箭军某旅发射营教导员张平坤坚持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积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努力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用真情真心带出一流精兵，在平凡岗位上诠释了革命军人的担当与奉献。请听报道，张平坤能文能武，会就制胜弹道。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龚佳怡，特约记者李永飞、鞠英杰。
今天的号手故事会，我们就一块来分享一下陆强的故事。
近日，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火力突击演练如期展开。在演练间隙，发射营政治教导员张平坤组织了号手故事会。故事会上，大家踊跃发言，分享身边人的励志故事，点燃了官兵的战斗激情。张平坤告诉记者，作为基层部队的一名政工干部，就是要走进班排，走进训练场，带领官兵在真学真悟真信中强固信仰之基，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一人一事一车一架。
我们作为一个政工干部，要走到我们号位上去传播党的理论，要深入到我们的号手中间去做思想工作，要紧跟我们的任务进程做好思想工作，这样的话才是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
播撒理论火种，传播真理力量。入伍十多年来，从政治指导员到机关科长，再到政治教导员，张平坤经过了多个基层政工岗位的锻炼，始终把讲好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职责，每天自我加压，坚持读书看报，摘抄注记，从党的创新理论中积极汲取精神养分。
你的理论学得好坏，其实决定了你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质量和效果。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层的理论的播活者，对一些经典的理论书籍，我也是主动的去学习去研究，这样的话自己的理论学习水平底子也就越来越厚。
那一年张平坤开始担任发射营教导员，当时营里士气不太高，张平坤一报到就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深入战士宿舍摘心理包袱，走进导弹阵地逐一解思想疙瘩。他通过开展帮建到支部、工作到班组、教育到个人活动，主动参加连队的各项工作会议，帮助查找差距不足，逐项分解帮建，使连队的各项工作得到了很大转变。火箭军某旅刘泽仲
教导员看到这种情况，他就对我说，你们现在这个状态不行，当时就要求我带着我们支部的一般人仔细的分析我们这上半年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大概三个多月，我们骨干工作态度有了明显的一个转变，整个连队的精神状态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张平坤虽然个头不高，身材消瘦，但骨子里始终有一种不服输的拼劲儿。 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能做到军事素养全面过硬。他紧盯战场前沿，苦练打赢本领，先后12次在各级群众性练兵比武中获得第一，连续7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在2024年营队参加上级组织的合成训练考核中，导调组突然下达营长重伤退出战斗的特情，张平坤接替指挥后，带领任务官兵精准实施火力突击，成功的完成作战任务。
不管是政工干部也好，或者是军事干部也好，你把打仗本领练好练强，因为战争以后需要的是一个复合型的干部。我觉得我学好导弹专业，练好作战指挥，其实对于开展政治工作更有利，可以随着我们的作战进程，随着我们的演练的进度，能更好的契合跟融入。
军事训练有实力，政治工作有张力。近年来，张平坤一直鼓励关心青年官兵，帮助他们走好军旅之路。战士陆强是一名00后，家境条件不错，刚入伍就惦记着在部队干几年就退伍。张平坤主动跟陆强结成理论互助小组，为他讲解理论热点。后来陆强不仅在上级组织的理论知识竞赛中夺得第一名，还被评为优秀政治教员。火箭军某旅陆强：
我对张平坤教导员更多的是感谢，后来我还担任了营队的理论教员。张平坤教导员为了让我的课上得更生动性、更真实性，还为我修改教案，让我用平时生病的例子，通过冰言冰语去讲好每一堂课。
针对青年官兵思想活跃、诉求多的实际，张平坤坚持走进官兵内心，精准掌握思想动态。有一年，战士卢小瑶参加上级比武选拔，遗憾落选。那段时间他的情绪很低落，张平坤了解情况后就天天拉着他跑步，帮助他分析原因，一对一制定强训计划，帮助他迅速树立信心，走出低谷。第二年卢小瑶如愿入围，并取得好成绩，还荣立二等功。张平坤：
我是基本上每天要差不多三个人，然后组织这个面对面的谈心，问一问困难，看一看有什么思想疑虑的。每周的话，我要拿着我们营的画名册，把所有的官兵过一遍，看大家最近有没有思想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诉求，这样就防止在了解战士的基本情况下有漏项。
扎根基层，铸魂育人，带领官兵争创一流。近年来，张平坤先后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在张平坤的引导带动下，全营官兵的心牢牢凝聚在一起。营队先后被上级评为四铁先进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安全稳定工作先进单位。
我觉得作为一名基层政治教导员，一名一线带兵人，要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把党的声音第一时间传达到一线号位，要当好练兵备战的领跑人，带领官兵完成各项任务，切实以实际行动立起新时代政治干部的好样子。
解放军报昨天发表社论，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文章说，日前习主席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统称共同条令。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发布施行，是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军队法治化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文章指出，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式。新修订的共同条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把谋打赢作为最大职责，坚持把依法治军贯彻落实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各领域，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对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全面规范。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发布实行，对在新时代强军路上全面锻造听党话跟党走、能打仗打胜仗、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部队，努力推动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强调，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新修订的共同条令聚焦备战打仗，回应部队关切，系统总结近年来法规制度新成果和建设管理新经验，创新完善军队内务建设、纪律维护、队列生活各项制度，必将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文章最后说，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全军要把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作为当前重要工作和一项长期任务，组织官兵逐条逐款学习，全面掌握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切实把条令规范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行动自觉。要强化条令实施和执行监督，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斗志和强大战斗力。要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不断把新时代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本台消息，2月21号下午，天安门国旗教育馆正式建成开馆，弥补了天安门地区没有专门国旗主题教育场所的空白，首都再添一座综合性爱国主义教育场所。据介绍，天安门国旗教育馆位于南池子大街西侧昌蒲河公园北侧，离天安门广场不到800米。国旗教育馆共有三层，集国旗保管、国旗展示、国旗赠予三项功能于一体，其中地下二层为存放国旗的专用旗库。目前旗库已收纳整理自2005年以来的3000多面国旗，地下一层则专门打造了赠旗大厅，今后赠予国旗仪式将在此举行。记者了解到，天安门国旗教育馆将在进一步完善展陈内容后有序推进对单位团体开放。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人力资源股股长秦家乐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始终把聚力提升人才培养治校作为自己调研的重点。这两年他采取走访座谈、谈话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深入了解现阶段基层警示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今年他精心准备了加强士兵职业路径规划等多份建议，计划带到全国两会上。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牛中伟的报道。
记者见到全国人大代表、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人力资源股股长秦家乐时，他刚刚结束与基层官兵的座谈交流。这次和大家交流的仍然是官兵们关心的如何选拔补充、培训考核和警衔晋升等内容。最近他正在修改完善加强士兵职业路径规划的建议，准备带到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秦家乐表示，为部队留住人才，部队建设发展才能节节高。
警示们最期盼的就是如何在现行的制度下清晰地规划自己的晋升发展之路，把职业规划得更为细致具体贴合实际。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优秀的警示因为一些政策条件的原因不得不退役的情况，我的内心都感到非常遗憾。提出这个建议就是希望能够拓宽他们的专业领域的晋升渠道，更合理的规划发展路径，让他们继续为部队建设发光发热，为以强军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士兵队伍是军事人才结构体系的基础环节和重要源头，从新制定的军事暂行条例、军事职业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发布实施以来，秦家乐深入研究相关规定细则，不断细化本单位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方案，让警示政策制度充分释放利好导向，使军事人力资源工作更加科学，选拔任用激励办法更加健全。
军事人力资源工作绝不仅仅是管住人，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才充分发挥潜能，更好地为强军事业服务。警示骨干在部队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学的职业规划和清晰的发展指引对于激励引导我们的警示更好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必须要通过强化军人职业生涯规划管理来提升警示人才培养治校。
一年来，秦家乐在工作之余积极展开调研，广泛收集官兵对于士兵职业路径规划的建议、想法以及当下面临的困难，并通过走访和了解其他单位的情况，摸索总结警示成长发展的特点规律，在不断探索与实践中完善相关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创新军事人力资源管理，随着技术发展，军队体制编制和力量构成、管理模式等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所以必须要增强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的适应性，加快军事人员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升级转型，以满足加快军事人员现代化的要求。而作为人的代表，就要把这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困难，比如有些专业存在着训用不一致、培训资源紧张等情况来进行反映，从而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秦家乐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说，一定会认真履职尽责，当好基层官兵的代言人，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强军事业。
我愿当好基层官兵与两会之间的桥梁，把他们的心声和诉求传递出去。今年两会，期望通过与各位代表的交流探讨，以及对各类议案深入研究，能够挖掘出基层官兵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寻出更好的解决方法，积极发挥人大代表的职责，为部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2月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布声明，解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丽萨·弗兰凯蒂。赫格塞斯还表示，空军副参谋长詹姆斯·斯莱夫也已经被解雇，并且他正在请求提名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总法律顾问，暗示他们将被替换。赫格塞斯称，在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国防部正在落实新的领导层，将使军队专注于其核心使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其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解除查尔斯·布朗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位，并提名空军中将丹·凯恩为下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朗普还称，已经指示赫格塞斯额外征集五个高级职位的提名将很快公布。
据英国媒体21号援引独家消息披露，俄罗斯可能同意将被冻结在欧洲价值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用于乌克兰重建。不过，俄方会坚持将部分资金用于建设目前由俄军控制的乌克兰领土。报道称，据消息人士透露，在达成和平协议且有问责保障的情况下，俄罗斯可以接受将最多2/3的资产用于乌克兰重建，剩余部分则用于俄罗斯控制的乌东地区。
总台记者王德禄当地时间22号了解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称，未来两周内，俄罗斯将与美国政府专业部门负责人举行会面，讨论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刺激性因素。此次会面将于两国副部长级磋商之前举行。里亚布科夫还透露，俄美两国元首会晤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2号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进入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并愿意完成全面的被扣押人员交换进程，以实现永久停火和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今天推出翁海林、杨根思连第18任连长的25年警察人生，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高秋菊，播音程程、宋波。
翁海林，江苏泰兴人，1965年出生，1983年入伍到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1985年在边境作战中荣立3等功，并火线入党。从战场上回来后，翁海林考入原西安陆军学院，毕业后主动申请回到老部队。1993年担任杨根思连第18任连长，任职期间，连队被原济南军区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连，他个人先后被军区表彰为10大党员标兵、5好带兵人。荣立1次2等功、2次3等功。 1999年，翁海林转业到江苏省泰兴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他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潜心钻研，很快成为办案的行家里手。2014年调到警务督察大队后，开展现场督察600多次，有力助推当地公安队伍形象素质提升。2023年，翁海林被泰州市评为最美退役军人。
江苏省泰兴市是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故乡，他的故事在当地家喻户晓。在泰兴市黄桥镇长大的翁海林，儿时常常听母亲讲起英雄杨根思的故事。上学后，学校每年清明都要组织学生往返50公里到杨根思烈士陵园祭扫。在英雄精神的熏陶和滋养下，参军报国的信念从小就在翁海林的心里生根发芽。
小时候杨根思这个英雄的形象啊，应该讲在我们跳舞头脑中还是落下了一个烙印。慢慢长大了以后呢，也知道怎么国家民族等等，也潜在了一定的这个家国情怀。
1983年，高中毕业的翁海林带着对家乡英雄杨根思的崇敬之情参军入伍，并有幸分到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当了一名炮兵战士。1985年3月，部队奉命奔赴边境地区执行作战任务，20岁的翁海林参加了9次战斗。由于作战英勇，荣立3等功，并被批准火线入党。
当时在那个毛耳洞里面，毛耳洞上墙壁上挂了一面党旗，我当时在就是我到那个连部去向党旗宣誓的，所以我的入党，我记忆很深刻，一辈子只记得对我的入党是在毛耳洞里面。
从战场回来以后，翁海林考入原西安陆军学院，2年后临近毕业的时候，学校领导有意让他留校，但翁海林却一心要回老部队。通过积极争取，翁海林被分回到杨根思生前所在团。刚开始虽然没有被安排到杨根思连，但他并不气馁，因为他知道杨根思连是部队多年的标杆连队，连队的每一名干部必须要有非常过硬的素质。因此他不断提升自己的军事素质和带兵能力，当年就荣立3等功。第二年他终于如愿来到杨根思连，当了一名排长。
当我打着背包到杨根司令报道的时候，第一件事我就到连队的连史室，到杨根司调度前我站了10分钟，我说这个我终于到杨根司令来了，当时眼泪还有点泪花，还是挺激动。我就想，我说到这个年代来，我一定争取做一个响当当的排长。
3年后，翁海林升任杨根思连第18任连长。来自英雄的家乡，又在英雄的连队当连长，翁海林既感自豪，又深知责任重大。在担任连长3年的时间里，翁海林和支部一般人团结协作，发扬老连长杨根思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的3个不相信精神，带领官兵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连队被原济南军区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连，连队党支部被中央组织部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他本人也先后被军区授予10大标兵党员、5好带兵人和学雷锋标兵，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
这个老连长的3个不相信精神啊，一直是我们这个连队的灵魂。所以我在连队当连长当了3年，我们连队参加4场的军事比武，我们获得了这个46个第一名。
1999年，部队精简整编。34岁的翁海林从团军务装备股股长的岗位转业到江苏省泰兴市公安局，被分到治安大队110街处警中队，当了一名普通的处警员。英雄连队的优秀指挥官转眼成了一名普通警员，这让翁海林一度产生了心理落差。
我一个人就跑到了杨根司烈士陵园，到老连长调度警站了1个小时，想通了他的人生只有28年。想想老连长逼逼自己，我说这里肯定什么过不去呢。
调整好心态后，翁海林刻苦钻研公安业务知识， 很快就成为办案能手。2006年，翁海林担任行动中队中队长后，他在中队叫响杨根思三个不相信的誓言，带领警员完成了一起起重大案件的侦破。2010年，为查办一起生产销售假药案，他带领办案人员从南到北行程3万多公里，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捣毁制假窝点7处，公安部为此专门发来贺电。2011年，中队侦破的一起特大生产销售地沟油案，被公安部评为全国10大食品类经典案例。翁海林还两赴公安部介绍案情及侦办经验。2014年，他办理的127长江污染环境案被评为10大推动中国法治进程案件。
我担任中队长以后，这中队我也叫响了，三个不相信，不相信我们承担任务，第二个就是不相信克服不了的困难，第三个就是不相信破不了的案件。当遇到一次比如说一次疑难加重的时候，也是案件很难啊，很推断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到杨根思陵园去，到老林那吊树前听到动静。
从部队基层到公安战线，翁海林没有忘记军人本色。在案件侦破中，他始终保持着满腔的热血与忠诚。2011年，公安部开展清网行动，以全国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缉捕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翁海林分工负责10名在逃人员的追逃工作。经过他连续不断的努力，已有9人被缉捕归案，但还有1名女性在逃人员尚未归案。这时，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的翁海林患上了严重的三叉神经疾病。手术结束后，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然惦记着未完的工作。他每天发短信给那名在逃人员的儿子小孙，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取得了小孙的支持。最终，小孙带着潜逃8年的母亲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我负责的这个10个逃犯，是我们台信第一个100%的完成的追逃任务，在我们台州也是第一个完成了100%的追逃。
2015年，由于工作表现突出，翁海林调到督察大队担任副大队长，开始分管警务督察工作。在此之后的6年时间里，他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接受群众投诉500多起，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答复，并开展现场督察600多次。不仅提高了广大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也促进提升了当地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形象。
我们督察大队相当于一个啄木鸟，对树林里面发现一只害虫，及时地给它清除。群众既然推出了你什么问题了，我们就要去查清楚。我分管了这个6年，应该讲群众的满意率还是98%以上。
杨根思我们的连长，一心为革命，痴心忠于党，英雄的名字。
岁月流逝，静默无声。转眼间，翁海林已经转业离开杨根思连20多个年头，但这些年他从未忘记自己是英雄精神的传人。除了工作中以英雄为榜样，平时他还致力于英雄故事的宣讲。2024年4月，翁海林从人民警察的岗位上退休后，他有了更充足的时间到杨根思烈士陵园担任义务讲解员，到学校和驻军部队宣讲的场次也更多了。他说，他要让更多人接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让杨根思的精神在英雄家乡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英雄的名字，英雄的名字永远活在我们心上。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